恨为动力的杀人爆发力是惊人的，其杀人的方法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悲惨过程，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过详实的记录和血淋淋的报道，但是您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更惨绝人寰的杀人阴谋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悄悄地进行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其危害人类之大将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其实当这个计划还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所受到的强害就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731是日本一个以研究细菌制造瘟疫来杀人的部队番号，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方20多公里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1945年日本战败，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包括150几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被工兵部队用了3天的时间夷为平地。
1945年8月15号的前几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销赃灭迹，就把这座细菌工厂呢全部的炸毁了。就炸的时候，这个炮声在我们那个地方看的听得清清楚楚，火光呢冲天，同时呢把这个大量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
为了湮灭所有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最后离开平房的日本员工2000余人被迫宣誓：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至今绝大多数731员工信守了他们的誓言，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挺身而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作证。今天有关731的研究报告文献便是靠他们的证言和一些文字档案拼凑而成的，但这些人所知道的充其量仅指整个故事的1%，而真正了解感受731恐怖的是3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少数的蒙古人和苏联人，只是他们都已在无尽的煎熬与凌迟中死去，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平房。731事件丧尽天良之处，不仅止于发生于平房等地的一切残忍过程，战后更因为强权介入的丑陋交易而使整个事件被刻意的遮掩模糊扭曲了30多年，直到近10几年来才逐渐的剥茧抽丝公诸于世。在铁证如山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相信以下不忍卒读的记载：为了测验人类对瓦斯的浓度承受能力，一对白垩母女被送进毒气室，医生在玻璃窗外观察他们的反应过程，直到母亲趴在孩子身上企图挽救的努力中痉挛抽搐死亡。为了研究冻疮的形成，测试者被迫光脚站在-40度的冰天雪地中，直到双脚敲起来锵锵作响为止。这是唯一曝光的一张冻疮实验照片。他们也把病菌感染者和正常人同囚一室，观察记录健康人如何感染的全部过程。活体实验是731一切研究的基本手段，由于注射麻药会造成体内生态的变化而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许多人是被活生生的开肠破肚的。731事件牵涉的层面十分广泛，战后美俄日各国对这个案子的研究与追踪的报告可谓盈眶满颊，也许我们很难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您勾绘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来，但无论如何您都要认得石井四郎这个人，因为他是日本细菌战的原始策划者、推动者以及执行者。石 景出身于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望族。这个老妖据说自幼聪颖，读书每能过目不忘，这可能是他后来考进京都地大和逐渐形成傲慢刚愎性格的原因。1922年大学毕业后，身高180的石井，在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驱使之下投身了军旅，成为一名军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25年，29个国家在日内瓦集会，基于人道精神决定废止使用瓦斯与细菌武器，但美国和日本并没有参与这项公约的签署。石井的思维模式是既然可怕必然管用，于是他更醉心于这个领域的科学钻研。1927年，他终于拿到了地大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娶了校长荒木的女儿明子。此后石井自费考察了欧美近30个国家，当他目睹先进列强在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更坚定了发展独门生意的决心。回国后便大力推销他的计划，并伪称西方列强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对日本而言这更是穷人的原子弹。研究战时中日关系和731专案的学者吴天威说，
因为细菌战他认为啊，这个效率最大，同时最这个省钱，最合最适合日本的国情。
不久他得到了陆军部军务局长永田和荒木贞夫的支持，在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小规模的研究，地点就在今天的东京新宿地区。1992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早稻田人骨事件，经过鉴定后，有人疑是石井早期人体实验的遗物，但他本人默默以拱，死无对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918以后，石井在哈尔滨东北方被因核设厂发展细菌武器的事，可是陆军部正式下的命令。在这段时间里，石井部队的对外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单位曾经发明石井式滤水器，解决了部队的饮水问题，因此还得过皇上的褒奖。事实上石井终其一生努力的课题只有两个，那便是义和水。其泯灭人性之处在于把正面的结果留给自己，而将负面的用于别人。石井极力攀附权贵推销自己，到了1936年，也就是战前一年，终于有了结果。吴天威说，
到1936年，那个天皇，日本一个天皇啊，下命令，那么给这两个这个细菌部队嘛改了，一个是100部队，就是在长春孟家屯，另外就是给这个扩大在哈尔滨附近北运河这个。
其实日元给的是25万日元，在后来曝光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拨发这笔经费时关关卡卡所留下公文履行的痕迹。踩在这些殷红印件之上，石井展开了他的杀人事业。这个对外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附有731番号的时候，员工已达3000人。我们在东京访问到了原731部队队员小冢良雄，他回忆说，
私はね、かつて731部隊の隊員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からその年の5月12日ですが、いよいよハルピンに参りました。ハルピンから25キロぐらい南に入りましたピンファン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そこは特別軍事地域と言われて、この名称はです通称部隊名としては石部隊と言っておりました。後には鴨部隊とか731部隊、こういう名称に変わっ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一貫している名称はです 関東軍防衛給水部という名称であります。このピンファンでです、病原菌の大量生産、細菌戦を行うための病原菌の大量生産、またこれに伴う人体実験。
平房确实称得上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尖端科技工业城，这里包括了庞大的 R&D 机构、制造工厂以及陆空运输设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四步生产和第一步。
第一部というのは研究部門であります。これは先ほども申し上げましたけど、大学の教授とか助教授とか講師とか助手とか、それらの者たちが守護している場所であります。この部分では多くの実験が行われたこと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石井以军令征召了日本国内各知名大学的优秀科学家1000余人参与这项杀人计划。即使如此，石井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因为细菌可以致人于死命是一回事，运用细菌杀人却是另一回事。他必须了解哪一种细菌最有效，如何培养，怎么包装运送以及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这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石井都从活体实验中有效率地得到了解答。他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平房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
この中に7棟8棟といった2階建ての建物が2棟ありました。真ん中は廊下が取っておりますが、これが7棟8棟が私たちが言っていた特別班で、731に送られて、私たち自身は名前も全然わかりません。それらの方々の名前も全然聞いておりません。731に入ってきてあったのは番号で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小种的话在我们后来得到的研究记录中得到证实，画面左上方就是这个人的编号，图形在于说明细菌扩散的过程与状况。至于这些被编号的人呢，日本人称之为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马如塔，也就是原木的意思。换句话说，731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切割的素材而已。开始，马路大的处理是在十分机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江树学说，
1941年冬的一天，解放军实地公务一个技术员，日本人叫西村，叫他去焚烧尸体，他把他尸体就吞到焚烧炉焚烧。回来以后，他就问这个西村，说尸体哪来的？后来西村说是从宪兵队来的，宪兵队来的。后来他就问是宪兵队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这些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但是在1941年以后，马路大需求量大增，日本宪兵几乎可以任意抓人了。田中庆孝说：“
私は、関東軍の憲兵で、1943年ですね、大連憲兵隊本部にいた時に、中国人の無電長者を逮捕しました。そしてその20人を逮捕しましたが、特異扱いとして731部隊に送りました。
不幸被抓的人先送到后狗影保护院，这一后狗就表示凶多吉少了，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口供都不问就被送去平房了。
で、ハルキウの駅では731部隊の専属の検定が事業に来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その車はですね、非常に大きな車で、 鉄製の窓のない。
这里就是从哈尔滨到平房死亡列车的终点。马路大一旦进入这条通往四方楼的地下道，就表示将永远的消失了。在后勾引被移送去平房的名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刘万慧的中国人，他的后裔证实了731残杀无辜的暴行。
我四五号跟一名县尉干过的，
那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帮我嘱咐这个历史高兴。
四方楼是平房一切罪行的核心地带，而特别班更是核心的核心，即连731一班成员也不许进入。这里的狱长是石井的二哥刚男，三哥三男则负责动物的饲养。特别班的警卫几乎全是来自加茂村的同乡，由此我们当可想象四方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15种之多，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
書き取った細菌と、これは石式培養管というのを使ったんですが、一つの管で 10g 以上の細菌が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まあ時間的に言うと30時間ぐらいです。当時300管ぐらい操作したと思いますので、30時間以内には3キロの細菌ができると。
细菌竟然以公斤论计，确实骇人听闻。据专家统计，假如731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危害的话，那么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但是当时石井还不能解决装运与释放的技术问题。这便是1939年石井第一次参与诺门底之役未能奏功的原因所在。后来他终于研发成功一种用陶瓷制成的石井式细菌袋，大致解决了细菌装载与扩散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已经把细菌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三种最有价值的死亡媒体上，那便是伤寒、霍乱和鼠疫。有一次异菌被送到了杭州，但却发生了意外。石桥说，
我们让公司行ってからね、今週テストの飲みを運び始まったね。空営で晴れてんかな、積み替える時だかなんだかね、イラーをやったんだろうな、飲み逃げられてさ、殺虫剤飲みも食べただよね。
由此可见石井的武器还十分的简陋，不过为了省得麻烦，他们有的时候干脆把老鼠直接从飞机上扔了出去。
増やした飲みをです。ネズミの高さ、飛行機から落とした。飛行機から落とすとです。ネズミは死ぬと。そうすると飲みというのはです。冷えた動物からはすぐ逃げ出す習性を持っているそうで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からです。当然。落とされたネズミについた飲みはです。人につく。ついたり、動物につく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31的业务发展更为神速。除了孙吴、大连支部以及长春的100部队之外，在北平有1855部队，南京有1644部队，甚至东南亚也遍布爪牙。731山西支部的成员汤浅回忆说，
部隊の軍医がこの盲腸とか、それから手を切断する、腹部を切開する、そういう手術を中国人の捕虜を使ってやるときに、私も積極的に参加してしまったんです。私は何と言っても7回にわたって14名の方を生体解剖で殺害してるんです。
汤浅的话证明活体实验已被广泛的用于训练，这么说战后日本外科医术手艺精进就不无道理了。残酷的实验显然不限于四方楼，在离平房5小时车程的安达 就是个户外实验场。为了了解瓦斯在零下20度的低温中是否仍然有效，马路大被绑在木柱上围成距离不等的一个圆圈，并戴上了护具，以防他们被炸死而失去了研究价值。那瓦斯爆破点正是这个圆的中心。有一次正要引爆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目击者岳定南回忆说，
那거기가착가스에태어나전에아마시설이나보고있었는데전에보다도그러하네쓴쓴쓴이게보고있었더니서울에돈백마등에우던도연준이나데전부보고있었대지리지리보라라라쿠마노스지때맞췄다고그런데그래하면중앙에가라투시에대하게되니전부쇼공시다고다안쓰리쇼공시다때가시코리시다고다안쓰리
731的残忍实在难以尽述，但石井的伟大计划才刚开始。他一心一意想以个人的才华创造奇迹，赢取战胜的光荣。1944年，塞班岛之役，他的部队正式参战，可是细菌还没上岸，船却被老美打沉了。他也曾空飘过200多个细菌气球到美国本土，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缺失，使细菌战跨出理论的门槛，落实于战场。1945年，石井在平房日以继夜跟时间赛跑。还好老天有眼，就在这个时候遇到投降了。这是石井万万料想不到的事，但参谋本部作战课潮之繁冲的变化却不容他迟疑。
你的是个头，军部队啊，来救你。
その地球上から完全に完璧に一切の証拠を示してください。山本先生にここだからバーベキューのことをやったから、ばあちゃんまで覚えてるから、そこでバーベキューのことで重油をかけてやったんだからって。
很多的老鼠感染老鼠放出来了，造成鼠疫啊，造成这个22县所谓鼠疫这个灾区，因鼠疫而死的。在东北的22县里面有4万多人。
在同一个时间，石井的女儿春海曾经听到他父亲电告731新加坡支部增田知真的一段话。春海说，
哎，所以啊，家族们殺してくれた，そうすれば全部その所詮に集ま
る。从这两段录音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731事件时的惊慌与彻底。不过石井虽然下令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悄悄地假到朝鲜溜回日本，从此又呈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龌龊。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5月，同盟军在东京设立了国际法庭，提审战争中日本甲级战犯28人，但石井不在其中。石井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当时太平洋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在一个比四方楼更黑暗的交易中完成的。负责这项交易的中人是美国细菌学者桑德士。其实桑德士也受骗了，因为统帅部派给他的翻译官内藤正是石井的好友，因此大部分对石井不利的证据都被隐瞒了。相继而来的调查员汤普逊虽然使石井走上了法庭，但石井对自己的罪行一概否认。最后美国总统决定放弃调查，因为得到这份资料比继续追查来得重要。说的也是，有人送命，有人出钱，有人犯罪，你却捡到个便宜，还查什么查呢？但苏联可不这么想，他们在东北也带到了一干战犯，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在内。1949年12月，731的真相终于在伯利城连续6天的审讯中真相大白了。当时苏联把全案结果的报告译成12国语言公诸于世，这对老美而言可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还好当时在自由世界中，苏俄早已被塑造成撒谎者形象， 所以这一次放羊孩子的呼喊不久便趋于沉静了。那么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在哪里呢？中国人利用七三一本部原址的一角成立了个纪念馆，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些当时的遗物和遗址，参观一次门票并不贵。还有的话，大概只剩下那些被称为马路达的家属永远流不完的泪和千呼万唤也得不到正义回应的无奈了。至于七三一部队的那些人下场又如何呢？那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社会上的名流。至于石井，自从拿了美国陆军部赞助的45000美元退休金之后，日子过得很好，直到1959年因喉癌逝世，享年67岁。也许您有兴趣知道那些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的科学资料下落如何呢？这点您可别担心，因为它被妥善地保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研究中心的某一座大楼中，这栋楼的编号正是731。